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在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国防部中情局长提名人选呼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而美国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他跟俄罗斯的渊源深远，蒂勒森对中国跟俄罗斯表示担忧。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中美洲途中会见了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还有德州的州长阿伯特，这个会面有什么意义呢？他对美中关系有影响吗？台湾谴责尼日利亚配合中国的无理行径，而香港的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受到怀疑是黑道分子的攻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在美国国会进行中的川普政府内阁的提名人选批准程序的听证会。国会呢，在星期四继续对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官员进行批准任命听证活动。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还有中情局局长人选，星期四他们都在听证会上呼吁对俄罗斯强硬，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显然跟川普有所不同。川普挑选的中情局局长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是俄罗斯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挑衅行动，他敦促美国进行非常积极的回应。蓬奥佩是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作证的。目前川普在俄罗斯对美国大选进行黑客袭击的问题上跟情报部门存在分歧。川普经常批评情报部门，并质疑他们把有关他跟俄罗斯关系的未经证实的资料泄露给外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那么在听证会上就是否批准川普所提名的中情局长人选举行的听证会，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的麦克蓬佩奥对参议员表示，他认为伊斯兰国、叙利亚冲突、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还有来自网络黑客的威胁是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在他领导下的中情局将要致力于面对这些威胁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国会山的报道。
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就美国目前面对的威胁，如何在搜集情报的同时保护美国人隐私权取得平衡，是否会使用极端审讯手法等问题，接受委员会成员的提问。蓬佩奥对参议员表示，他相信伊斯兰国和叙利亚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们面临近年来最复杂的威胁环境，伊斯兰国仍然是活跃的组织，仍然在中东掌握主要的城市中心，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再扩大，不再屠杀无辜的民众。叙利亚冲突已经成为是21世纪最糟糕的人道主义灾害，这引发极端主义和教派主义兴起，进一步增加该地区、欧洲以及全世界的不稳定。
蓬佩奥说，伊朗是全世界最大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扮演破坏性的角色。另外，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扩张、侵略并占领乌克兰，威胁欧洲，而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袖手旁观。除此之外，中国和朝鲜也是美国的重大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展现力量，积极扩展其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他在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正不断地推动界限，创造紧张关系。另外，朝鲜也危险地加速其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能力。
在此之前，美国情报单位发布报告，认定俄罗斯黑客介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曾对情报部门的分析持怀疑态度。蓬佩奥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示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他相信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如果他顺利成为中情局局长，他将致力于防止类似巨大的网络威胁。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断言跟俄罗斯关系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这个迹象显示不能保证美国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会好。而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对于那些富有争议的情报资料的质量，公众的质疑日益加重。这些资料的来源被追踪到伦敦一家私人情报公司，该公司的老板有过英国间谍的背景。有关的详情，请您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伦敦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先出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也是
克林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林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在过去十年里面担任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的掌门人。他跟俄罗斯达成的巨额交易曾经让他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奖。但是呢，美国后来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迫使蒂勒森冻结其大部分交易，这让蒂勒森还有埃克森公司感到相当的沮丧。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由于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具有达成协议的才能，所以他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人选。
蒂勒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才能的全球商业领袖之一。他曾经在石油工业或其他工业历史上达成过最大的一笔交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蒂勒森没有正式的外交经验，不过追溯回1990年代，在他出任埃克森高官期间，他曾经与俄罗斯官员合作，并且见到了普京。
我从1999年就开始认识普京，我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蒂勒森2006年成为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后，他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蒂勒森与莫斯科签署的最大一笔合同是在2011年。他与俄罗斯国营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二年，他在莫斯科附近同普京会面，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包括在俄罗斯北极联合探勘石油的协议。
总理先生、当选总统先生，谢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对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2013年，普京为了表示对蒂勒森的欣赏，颁给他友谊奖。这是俄罗斯对外国公民的最高奖项。但在2014年，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从而阻止了这段蓬勃发展的商业关系。埃克森美孚执行了制裁，缩减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蒂勒森曾经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无效的，他把埃克森形容为附带损害的受害者，称其损失高达10亿美元。 埃克森还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允许下一任美国总统解除这些制裁，从而可以实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埃克森和俄罗斯的合作协议。俄罗斯里海地区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的五大上游业务能源生产来源地，其他来源地包括了中东地区、尼日利亚、安哥拉和挪威。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称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采取新的方式。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国会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十一月的大选，但是呢，他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喜欢他，他认为这是一个资产，不是负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举行了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影响去年十一月八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说，
就黑客入侵而言，我认为那是俄罗斯人干的，但是我们的电脑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的入侵。
川普看上去要轻描淡写对待这件事，随即指向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系统，还指向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电脑系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完全是在等待黑客的入侵，他们做得非常糟糕，他们本应该有防止黑客入侵的措施，我们就有。
川普还强烈谴责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有关他不道德和有损声誉的情报。
那都是假新闻，都是假的东西，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份报告是假的。他还感谢媒体决定不公布这份报告，同时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情报收集人士。
我看了他们那份胡说八道的报告，是由谁公布出去的？或许是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不过有可能是情报机构，这种做法在他们的记录上是个巨大的污点。
川普还抨击了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有关那些指称的报道。
Go ahead. No, not you.
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很糟糕。
Your organization is terrible.
记者会现场摆放了大量的财务和法律文件。川普宣布，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不会从其商业帝国剥离出去，也不会成立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保密信托。川普说，公司将由他的儿子经营，生意上的事也不会跟他讨论。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还不够。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对美国之音说，
You will not find an ethics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独立的道德官或专家会认为这样做就够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只能面对这种情况。
不过川普坚称他采取的这些步骤足以避免他总统任期内的任何利益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人权观察组织在星期四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年度报告。在这篇年度报告里面指出，民粹主义兴起是2016年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之一。报告分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选举结果对人权的影响。这份长达687页的报告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目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在世界各地崛起，而且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罗斯说，排外主义、仇外情绪、种族歧视、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仇视女性现象都在上升，如果不宽容的声音占据上风，世界面临进入黑暗时代的危险。罗斯说，恐怖袭击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和精英阶层无视民众的担忧，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对现状感到不满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某些政治人物，甚至帮助他们掌权。罗斯说，川普当选就是政治不宽容的体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几则报道。首先看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周末出访中美洲途中过境了美国德州休斯顿，在这个短暂的过境行程当中呢，他会见了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还有德州的州长阿伯特。这个会面的意义究竟如何呢？还有它的重要性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又会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胜选后不久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且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遵循自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所采取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几天前，蔡英文在过境休斯顿时与参议员克鲁兹及德州州长阿伯特会面，在美中关系正要面对川普新政府所带来的不确定下，蔡英文过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全球情报分析机构战略预测公司高级东亚分析师约翰·明尼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re is a significance that lays in the broader context.
目前台海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面都在变动，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因此蔡英文的过境有特别的意涵。
明尼克说，在美中两国正在重新思考彼此关系的时候，蔡英文基本上是夹在一个困难的处境中。不过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专家卡扎尼斯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Extreme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reach out beyond the Trump camp and to reach.
这个会面非常重要，因为蔡英文试图与川普阵营以外的主流共和党人接触，建立彼此的联系和关系。
尽管当前外界大都将焦点集中在蔡英文与克鲁兹、阿伯特在德州的会面，不过明尼克提到，这种会面并不是没有过。去年蔡英文在佛罗里达州过境时，已经见过佛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卡扎尼斯强调，这种会面都是非常低调，因为台湾并不一定希望动摇现状。不过明尼克又指出，
On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Taiwan's sovereignty is an issu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with that in mind, Taiwan's in a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台湾的主权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因为中国非常坚持要进一步在外交上孤立台湾。
至于为何克鲁兹要与蔡英文会面，卡扎尼斯说，
I think Senator Cruz is very clear that he's very interested in Asia policy. He's very interested also in trying to.
我认为参议员克鲁兹已经表明他对亚洲政策有兴趣，他也对建立德州与台湾的关系非常有兴趣。
中国已经做到让美国知道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是与北京维持关系的基础，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与全球都有联系。因此，卡扎尼斯说
：“No country is going to change the one China policy. However, there's a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在那个门槛下，还是有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决定背离一个中国政策，明尼克说，中国一定做出反应。
Through diplomatic isolation, military intimidation of Taiwan to compel Taiwan to
他会通过外交孤立和军事恫吓台湾，让台湾知难而退，但他也会同时通过经济胁迫来对那个国家施压。
国之音史蒂夫·米勒，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跟谴责尼日利亚所说的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称尼日利亚从来没有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则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中原则，解决影响中尼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奈及利亚与我国从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宣称基于一个中国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并终止与我外交关系，企图混淆国际视听。声明说，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于尼日利亚政府配合中国大陆政治目的所做无理、蛮横、粗暴的政治炒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四在为国际媒体举行的茶会上接受了美国之音针对中国和尼日利亚关系动态的提问。他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做这些事情，基本上说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是没有帮助的，那么甚至于是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是有害的，这个做法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林权院长说，尽管台湾和尼日利亚没有外交关系，但台湾的代表处被要求迁出首都阿布贾，也是双边关系的倒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上能对台湾的伤害造成有多大，而且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对台湾的任何威胁也不可能达到使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屈服的结果。1月11号，即将结束对非洲五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同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签署了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合声明。王毅在双方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赞扬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说，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核心问题，尼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承诺将不会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并禁止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机构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国和尼日利亚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奥尼亚说，尼日利亚收回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外交关系，台湾在尼日利亚不再有任何外交代表，关闭在阿布贾的台湾办事处，下令台湾的贸易使团尽快迁到拉格斯，贸易使团人数将缩减。他说，尼日利亚并非是在外界压力之下做出此决定，而是为改善错误所采取的步骤。他说，关于建立互信问题，国际社会已接受一个中国，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任何疑问。台湾外交部说，关于尼日利亚要求台湾驻该国商务代表团从阿布贾迁至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问题，鉴于两国于1990年签有涉处备忘录，且奈及利亚目前在台北市设有商务办事处，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呼吁奈及利亚与我方保留协商空间。中国1971年2月10号同尼日利亚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受到怀疑是黑道分子的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要求警方调查背后是不是有谁指使，并且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警方日前逮捕了涉嫌攻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的黑道人士四海帮堂主陈子俊。警方表示将持续扩大调查黑道介入这起事件的程度。黄之锋及香港议员罗冠聪等人受到时代力量党的邀请赴台交流，入境机场的时候遇到统派团体的抗议，并险些受到殴打。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已经要求警政署调查这些台湾黑道人士背后是否有指使者。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欢迎各种多元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绝对不容许有人破坏民主政治、民主程序的一个行为，特别是黑道介入啦，包括现在不止在黄之锋、罗冠聪这个场合，我们还看到也有黑道参与所谓的年金改革，参与所谓的日本食品的座谈。
李俊委员还说，台湾的国家安全单位也应该注意相关事态的发展，预防外力及暴力介入台湾的民主进程。黄之锋事后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抗议团体可以得知他们的班机、酒店，让他很诧异。他强调，在民主社会当中，港台民选代表的经验交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事实上，有黑道人士一路从香港搭飞机跟过来，港台黑道人士的合流对台湾民主是很大的挑战。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徐益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有人推测中共统战部门是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藏进人，如果属实，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绝对没有好处。
第一个，中国大陆这边得不到他要的目的，就是说让台湾人民更所以说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好感，这个是绝对不会的。那第二个是，这个反而会刺激台湾人民加深对中国大陆他的反感。那再来的话就是，间歇性的造成这些社会动乱，也会造成国内的不安。那么这个不安又会让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呢，会更加对某一些统独的形态会更加的这个分歧。
徐仁委员还指出，黄之锋等人具有政治敏感性，台湾警方应该做好安全维护的工作，并且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香港议员罗冠聪回港时受到统派人士的追打，黄之锋的助理林纯轩被香港警方逮捕，理由是去年底在中国驻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非法集会。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林宝华的妻子杨月清透过脸书表示，对于香港众志成员被捕感到愤怒。他直问，如果这不是政治报复，什么才是政治报复？目前在台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台湾抓的是殴打黄之锋的人，香港抓的却是黄之锋的助理，这不可能是巧合，这是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松对苏丹的经济制裁，白宫将在星期五正式宣布这个决定。放松制裁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冲突，拒绝给南苏丹反叛组织提供庇护，以及改善人道救援发放。美国1997年第一次向苏丹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2006年美国由于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对苏丹增加了制裁措施。 苏丹新闻部长阿赫迈德·比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苏丹欢迎美国放松制裁的消息。他说，这些制裁对于苏丹以及苏丹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官员说，放松制裁不影响美国把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由于战争罪和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去年9月，国务院发表声明，欢迎苏丹合作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发展或发表声明的原因。声明说，苏丹采取了重要步骤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并且说美国愿意和苏丹在安全问题上合作，同时向苏丹施加压力，改善人权与民主。当时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对于苏丹的政策，包括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暴力冲突的处理感到担忧。不过国务院说，关系正常化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将立刻终止允许没有签证但是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都留在美国的所谓失脚干脚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的产物。他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就是把古巴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同等对待。他说，这是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奥巴马说，古巴已经同意将以接收古巴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截获的古巴人一样，接收那些未经许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奥巴马总统说，国土安全部也将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古巴医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奥巴马总统表示，他们今后将和其他国家公民一样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有50万无证居民的纽约市，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的居民。随着川普总统就职大典的日期临近，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300万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要遣返200到300万，用他的话说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那么移民执法跟改革之战呢，可以说已经转移到了现在美国的州跟城市了。有一些地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来对抗联邦政府的硬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八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
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
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They're not wanted. They're not welcome.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到4%，随着联邦执法的加强，地方领导人说，这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1月12号的报道说，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日前表示，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向中国遣返了28名试图经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维吾尔人。海外维吾尔组织反驳这个说法，称这些维吾尔人离开中国是为了要躲避宗教迫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目前正在北京访问，他说被遣返的维吾尔人试图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以便最终进入伊拉克或者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还表示，这些维吾尔人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援引扎希德的话说，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中国公民，他们通过别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再使用其他国家的国际证件通过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扎希德还说，马国警方能够在这些人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执行逮捕，是与中国共享情报的结果， 中国已经向马来西亚警方表示了感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欧穆尔·卡纳特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证据能表明马来西亚遣返的维吾尔人是东伊运成员。他说，
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这一组织有联系。中方是在试图指控所有反对中国统治的维吾尔人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
卡纳特表示，维吾尔人之所以要试图逃到土耳其，是因为其他伊斯兰国家加大遣返力度，越来越难以容身。
他们感到土耳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今为止，土耳其没有向中国遣返任何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觉得马来西亚不安全，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向中国遣返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巴基斯坦也有遣返维吾尔难民、异议人士和政治活动者的记录。
卡纳特表示，数千名维吾尔人选择到土耳其居住，是因为中国强化在新疆地区镇压宗教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要离开白宫了，成为一介平民。他呢，在星期二特别呢向全国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强调了行政当局在过去八年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对美国民主遇到的分歧还有敌对政治风险提出警告。有关这一届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统任期的最后讲话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受到大批热情民众的欢迎。20多年前，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就起源于这里。奥巴马总统说，同2009年他就职时相比，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
假如八年前我对你们说，美国会扭转大萧条，会改造我们的汽车工业，会开启我们历史上创造就业最长的时期，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将揭开同古巴人民的新篇章，会不放一枪一弹地关闭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会铲除911的罪魁祸首，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会赢得婚姻平等，会确保我们民众中新增2000万人有享受健保，你们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目标可能定得有点太高。
奥巴马承认美国当前的政治分歧，他敦促美国民众彼此寻找共同点。他说，尽管民主并不要求一致，不过民主的确是需要基本的团结理念。奥巴马警告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面临一系列威胁，例如经济和种族的持续不平等问题。
如果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被说成是辛勤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弱势少数群体之间的斗争，那么各路劳工将只会为蝇头小利而战，富人们则会隔岸观火。
但是奥巴马说，比起他就任总统那时，他对今天的美国更加乐观。他呼吁全体民众继续参与民主进程。
我请大家坚定写入建国文件中的信念，坚信奴隶们和那些支持废奴的人们低声耳语的理想，坚信千百万移民、自耕农以及正义示威参加者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坚信那些把旗帜插在海外战场和月球表面的人们所共同主张的信条。对于个人故事尚未书写的每个美国人来说，核心的信条是：没错，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做到了。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呢，他的蓄势待发过渡团队将会立即走马上任，行使权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说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美国民主的注释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我们现在希望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总统先生，能够与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我期望在未来与你进行更多的合作。
即将上任与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当召集集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
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也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外人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蒂芬·努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型的作风不断发推文，言辞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一些人，比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们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晚些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当选总统做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
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措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走马上任的前夕，各方对新政府上台之后将会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美国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维持该机构向美国国会提出的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的建议，并且指出中国国企的行为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000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You know,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奈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奈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奈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将会是川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又有恐怖袭击发生，这一次在柏林，当选总统川普又发推文了。其实川普对打击宗教威胁并不是一向态度强硬，但是在他竞选总统期间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令美国人感到不安，川普的反恐立场也就越发强硬了。川普提出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加紧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与中东盟友合作，与俄罗斯可能还有叙利亚政权结盟。川普去年八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反恐战略纲领。
Our new approach, which must be shared by both parties,
我们的新做法是必须制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这个做法必须得到美国两党、美国在海外及中东地区盟友的支持。
华盛顿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布雷茨·米斯塔尔认为，在反恐问题上，川普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由于川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制止恐怖主义袭击，而且要制止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有人批评奥巴马拒绝承认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的关联，他们对川普企图聚焦这个问题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提醒说，不能将世界170亿穆斯林一概而论。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上个月在詹姆斯城基金会讲话说，
其实这的确与伊斯兰教有关，但我很快补充说，并不是全都与伊斯兰教有关。
川普的顾问们的确没有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但是他们说，由于恐怖威胁日益严重，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战略。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国政策主任卡拉法诺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顾问。
根据客观衡量，目前的全球恐怖主义比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更猖獗。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法没有效果，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还会假设川普上台以后美国会采用同样的反恐战略呢？
虽然川普可能会改变做法，但是前中情局局长海登说，有一件事变不了，那就是美国不能靠打仗来战胜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则消息。国际奥委会说，中国三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因为药检样本复检的时候呈阳性而被剥夺金牌资格。这三名运动员是刘春红、陈谢霞还有曹磊，在对他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检验样本的复检当中，都检测出了促生长激素释放肽。星期四一共有八名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摘牌，包括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铜牌的白俄罗斯铅球选手纳德斯达·奥斯塔普丘克。他此前由于没有能够通过另一个兴奋剂的检测，还被剥夺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的金牌。这是国际奥委会在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运动员的检验样本进行复检之后做出的最新宣布。由于有三名奥运会举重运动员药性呈阳性，中国还将面临被国际举重联合会禁赛的处罚。总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举重联合会此前承诺，如果一个国家有三名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对2008北京奥运会跟2012年伦敦奥运会运动员检验样本的复检中呈阳性，那么这个国家将自动受到禁赛处罚。八月份，国际举重联合会曾经宣布中国的这三名女子举重运动员药检情况。因为兴奋剂问题，北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的奖牌情况将被改写。来自台湾、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将获得金牌，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在样本复检当中是否也呈阳性。国际奥委会正在对上述两次奥运会的1243个样本进行复检，使用当时还没有的检测技术。截至12月底，药检呈阳性的复检样本已经达到了101个。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